朝鲜的核危机持续是美国政府的外交重点。在美国对朝鲜采取孤立施压政策之际，韩国政府最近正在考虑对朝鲜提供人道援助。那么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来介绍。奕华。
好的，林森，目前的美国政府对于朝鲜的政策呢，是采取持续的施压和孤立，那么也希望透过制裁呢，能够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个停止发展核武器，并且重新返回谈判桌。那么在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之后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表示将全力支持最新一轮这个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朝鲜的制裁。不过在最近呢，韩国政府宣布将考虑对于朝鲜进行一项人道援助，那么这项人道援助呢，则是价值高达$800万。那么人道援助呢的这个透过的方式也是透过这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来向朝鲜的人民提供援助。那么这项消息传出之后呢，令各界开始好奇，并且担心说这个美韩同盟是否又出现了一个不同调的情况。那么对此呢，我们向国会议员进行了询问，国会议员对此则表示，人道援助的项目呢是针对朝鲜的无辜百姓，而美国政府的制裁的这个对象呢则是朝鲜的集权政府，因此呢两者是并不相冲突的。那么对于韩国政府有可能对于朝鲜人民进行人道援助，美国国会方面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对此怎么说。
我们对人道援助一直保持开放的态度，但我希望朝鲜人民能够知道，他们需要人道援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要发展核武器的独裁领导人，发展违法的核武项目，这么做将付出令人民陷入饥饿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200,000人被关在政治集中营里，因为金正恩是个冷血的人，必须要制止他。
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朝鲜人民，我们知道他们也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受害者。我不清楚人道援助将以何种方式传达，如果他们能直接送到人民手中，不经过朝鲜政府的话，因为那样援助将变质成腐败用途，或者变成对朝鲜政权的帮助。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朝鲜人民，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在朝鲜政府改变他们行为之前，我们不会和他们发展正常化关系。
我不会质疑韩国政府所做的决定，他们那么做的用意是要展示好意和正面的价值，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和盟友进行协商讨论，尤其是在采取对朝鲜有关的重大决定之前。
是这800万的人道援助项目的其实包含了这个450万透过这个世界粮食组织项目来向朝鲜的医院进行援助，那么还有另外350万呢，则是透过联合国的儿童基金来向朝鲜的儿童以及怀孕的妇女来提供援助。那么国会议员表示呢，这个人道援助的项目呢，这是善意的，因此呢，和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的这个政策呢，是并没有任何冲突的地方。林森。
奕华，我从目前来看啊，朝鲜并没有任何迹象要显示他们会放弃核武器项目的计划。那么，国会方面是否考虑对朝鲜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
是的，目前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朝鲜政府呢，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会在这个发展核武器的项目上做出任何的妥协或者让步。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有可能美国政府有可能所采取的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则是表示这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希望呢，这个在军事选项之前呢，能够先考虑其他优先的政策。那我们首先来听听这个来自德拉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卡尔珀他怎么说。
军事选项可以在台面上，我们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着重在一些我们还不重视的方向，那就是强调朝鲜人民缺乏信息管道的根本问题。朝鲜人民缺乏知道真相的渠道，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话，我不认为他们的领导人还能执政很久。
是的，与此同时呢，我们国会议员也相信呢，这个像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各国的政府能够持续的向朝鲜政府进行施压以及制裁呢，才是真正解决朝鲜目前核危机的办法。那么我们也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昨天是在联大会议上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讲。那么在这个演讲之后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是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那么谈到了这个制裁中国银行向中国来进行施压呢，能够有效的在朝鲜问题上进行这个约束金正恩的这个情况。那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他怎么说。
We know from 2005, Jake, that when we put sanctions,
我们知道2005年我们向为朝鲜提供支持的中国银行施加金融制裁， 当时独裁的朝鲜领导人无法支付他的将领们工资，也无法负担他们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费用，他们被迫中断项目。我们现在必须再次这么做，这也是那些制裁措施的目的。我们需要中国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全力配合制裁措施。我们要给他们一个选择，和我们做生意还是和朝鲜做生意。我们正对他们释放那样的讯息，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最终将有足够的筹码让朝鲜重回谈判桌，或使得他们让步。但在那之前，我们没有足够的筹码。
是罗伊斯议员呢，他也表示军事选项不是他目前所考虑的优先项目。那么除此之外，他也提到了这个希望国际社会呢能够持续向朝鲜来进行经济还有外交上面的压力，来约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